馒头的发酵与制作如同属灵生命的成长与见证，不同的属灵阶段都有着不同的生命滋味。林正儿、王木心，馒头的对话，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心，
我是正儿。
周五中英大不同的，我们要学的这个词是 demand， 就是强烈要求、需要、需求。作为名词呢，也是坚决的要求、需求量。在路加福音第六章30-36节就用到了这个词，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爱那爱他们的人。你们若善待那善待你们的人，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是这样行。你们若借给人，指望从他收回，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借给罪人，要如数收回。你们倒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做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向你们的父慈悲。
Luke's chapter 6, verse 30 to 36. Give to everyone who asks you, and if anyone takes what belongs to you, do not demand it back. Do to others as you would have them do to you. If you love those who love you, what credit is that to you? Even sinners love those who love them. And if you do good to those who are good to you, what credit is that to you? Even sinners do that.And if you lend to those from whom you expect repayment, what credit is that to you? Even sinners lend to sinners, expecting to be repaid in full. But love your enemies, do good to them, and lend to them without expecting to get anything back. Then your reward will be great, and you will be children of the Most High, because He's kind to the ungrateful and wicked. Be merciful.Just as your father is merciful.
这段经文特别的美，我也觉得是对我们基督徒的一个更高的道德标准。如果从上帝的标准当中，你真的发现我们差的不是108000，
我做不到
完完全全是一个有爱与无爱的区别。有爱呢，他就不会又有爱又没爱，所以他是一个要么是冷要么是热，他就不会不冷不热。所以耶稣其实在圣经里面啊，特别的境界我们做的一件事，就变成法利赛人，就是说一方面我们好像表现的我们爱主，但是我们在这个世上呢又活不出一个爱神爱人的生命状态。其实这种中间状态是最要命的，就是我们又没有完完全全的把我们的信心活出来，神给我们多少爱我们一点都没有活出来，但同时呢我们又天天去经历上帝的慈爱，又以为我们自己已经做到了。所以今天这段的经文啊，对我们来讲呢是一个警告，蛮扎心的。就是你想想看，我们谁做到了这样的一种毫无条件毫无保留的爱。我想这一段经文最宝贵的一段就是最后一节，说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那这个慈悲呢，其实有很多种翻译，比如说怜悯啊、慈爱啊、悲悯啊。我们因为知道对方最深的软弱，没有放弃他，没有摒弃他，也没有丢弃他，而是把他宝宝在怀里，这个就叫做慈悲的意思。
有一位叫做 Carl 的朋友呢写来信件，他说，正儿姐、木星姐，有一件事儿啊，我想听听你们的建议。去年八月底呢，我的大侄子和我丈夫的侄女啊都来到石家庄找工作了。侄女呢选择在我们家单独的一个一室的房子住，我侄子呢和我们住在一起。大概在12月中旬的时候呢，我侄子就搬出去和同学一起合租，期间呢也是鼓励他需要独立。一起在家里住呢，让我丈夫有的时候感觉不自在，对我们一家四口的生活啊是有影响的。另外呢，我们也希望培养这个男孩子的责任感有担当。那他的侄女呢就一直住在我们那个一室的房子里面，物业费也一直是由我们两个人负责，所以我心里就有些不平衡。一是呢觉得对我大侄儿不公平，他们俩同时出来找工作，在我家住的只是一个过渡阶段，作为年轻人都需要自己学会承担责任。现在我大侄儿搬出去了，哎，他侄女依旧住在我们这儿，我的期待呢就是他能够自己承担房子的物业费，学会承担责任。之前呢听老公说过，他说啊要交，但是我老公说不用了，然后他就 就再也不提了，就没后话了。我觉得我老公回复他说不用付物业费是人的正常反应，就是客套一下嘛。但是这侄女不能真的啥也不管了吧，我就感觉对我侄子不公平。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的自以为的公平在作祟，还是界限不明显所致，还是我的爱太有限了。我每次吧，我就想和丈夫沟通一下，但他总说你不用管了。记得有一次打电话呢，提到交钱的事儿，我就又说到了那个物业费，我丈夫坚持的建议我是不用管，而我坚持我们不能够替侄女来承担物业费，应该让她自己学会承担责任，我感觉很不舒服啊。现在我虽然不怎么提这个事儿，但我一想起来我就心里面难过，我希望你给分析一下。
我想我特别的感同身受，就是我们在姻亲关系里面有些时候你想要一锅水端平其实是不大现实的，因为我们的的确确有家里家外的这种远近亲疏的一个血缘关系和概念，所以每一个人呢，从我们自我为中心出发的正常的反应都会有觉得不公的时候。今天我们如果换一下，比如说住在屋里的是你自己的侄儿，你的丈夫的侄女出去了，或许就轮到你丈夫心里面觉得不公平了。可是有些时候呢，你可能会反过来，你会觉得说啊，我丈夫可能特别的有恩典，你看他都告诉我别管这事儿，我侄女住在里面也不需要交物业哈。同样一件事情，但是因为你的出发点不一样的时候，你的整个态度都是不一样的。一个呢可能充满感恩，对你的丈夫特别特别的欣赏，另外一个呢充满怨气，对你丈夫觉得不公平。其实所有这些呢根源不是在外人，而是在我们自己，就是你看我们自己判断事物的方式和对待事物的态度呢，往往会揭示了我们内心深处的一个状态。那这个状态呢有些时候并不是不健康的，因为我认为说的确人其实包括我们的亲朋戚友也是需要有些边界感的，但关键你们家的问题是在于你跟你的丈夫没有达成一致，你们并不知道你们想要什么。还有就是你们的这一套房子很显然是闲置的一个房产，也就是说对方交不交物业你们交不
交
对你们来讲其实没有太大的生活的压力，也就是说我可不可以这样的试想一下，也许你们的家庭的生活还蛮富裕的，可能并没有到达今天对方如果不交你们就得要勒紧裤腰带然后替他去交这个状态。那一旦家庭富裕的时候呢，你在经济上面就不容易产生一个清楚的界限观念，比如说你给钱或者是花钱的时候你不会想太多，等到花出去的时候你才会想说哎，不对呀，这事儿怎么我们没考虑好就这么去做了。我在想如果他对你的生活不造成影响，然后呢你们之前也没有说清楚，丈夫也没有要求对方付的话，我认为你们再提的确是很容易伤害感情的。
是
如果现在你意识到了你们未来对待亲朋戚友也需要在经济上有一些界限的话呢，你们现在立也还来得及，不要被这个所谓的道德捆绑枷锁给禁锢，说这样我好像就失去见证。因为真正的基督徒的见证是你在关系当中真的是出于对他的爱对他的好处去考虑。那我认为如果是对一个成年人你的侄儿侄女对他们爱的考虑的话，我认为收一点房租不是一件坏事，反而建立他们一个不要啃老的习惯，不要依靠别人的习惯。亲兄弟明算账这句话的背后其实是一个界限的观念。
是
但是如果今天对方的确是有经济上的一些负担，然后你们也没有这方面的困难的话呢，我倒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去祝福下一代。关键问题就是这不是钱的问题，我认为目前你们夫妻两个在很多的事情上并没有一致，你们家庭里面没有规划没有规矩，和亲戚朋友之间的关系也没有一个清楚的规划。所以呢今天是侄儿侄女哈，远亲近邻的，将来还有孩子呀，自己的孩子是不是没有了这个问题？不见得。我认为说连自己的孩子18岁之后他要再回来住的时候是不是该收房租，是不是该有一些什么样的规划，这都是你们自己需要去讨论的。但我认为呢都不在今天你的这一封信的范围之内，因为我们今天选的经文其实是让我们从上帝的角度重新去思考，为什么我们在经历这些家里面的事的时候呢，我们会有两个不同的标准，我们会有双标，我们会有两杆不同的秤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是自私的，然后我们的自私呢，不会因为姻亲关系而改变，它只会因为福音而改变。
是，
所以今天 除非我们在神的面前去重新思考我的第一身份，哦，我不再是这个的舅妈或者是那个的姑姑了，我现在是上帝的儿女，那我现在呢在这个家庭当中我要以福音使者的身份存在，我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我需要重新从上帝的标准来衡量，对金钱的观念，对家庭关系的边界等等，这些都是你们需要重新去学习的。我觉得有好多可以值得学习的地方。
是，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看问题的角度会特别的单一，就像我们的这个姐妹呢，你看到的问题就是她是我老公的侄女，现在不交钱我心里很不爽。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对神的国有要求的时候，有诉求的时候，神的意降到我们身上的时候，其实我们看待问题的时候就会开拓很多。
而且我一直强调这是在福音里的一个自由，在真理里的自由，我们真的发现在我们越认识神的过程当中，我们越来越多的自由。比如说我们跟不信的朋友交往的时候，哪些地方可去哪些地方不可去，对不对？我的姐姐呢，有机会她看到了一些远亲，一些表姐妹和她幼年的一些朋友的时候，这些表姐妹们就太爱她了，请了她到一个非常高级的一个会所去享受那种一条龙的服务，就是你进去之后呢，对对对，你怎么知道呀？
我以前老干这事儿。
然后呢，他们就知道我这边的时间可以通话了。那我姐姐就打了一个视频电话来，让所有的这些姐姐们啊，都是姐姐，我是小妹妹，跟我打招呼。我就说，我说你们的这是什么生活呀？对我来讲，就是第一是时间，第二是金钱，第三是各种各样的这种状态。但是呢，因为在主的爱里面，我就告诉我姐说，你好好享受吧，也许这生就这一次。他在整个过程，你知道他那一天和那些姐姐们有多深的属灵的一些交谈，甚至和当地的一个老板，因为他也是一个所谓的海归，谈到了信仰的问题。我们就在想说，如果基督徒的这一生我们所到之处都穿着平安的福音的鞋子的话，那我们所到之处就是我们为主做见证和征战的最好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前线。所以不管是美甲的地方，还是美颜的地方，或者是像这样的高级会所，当然如果我们把它变成一种生活态度和常态的话，那我想是有待商榷的。
是，
可是如果偶尔有这样的机会来的时候，我就会鼓励弟兄姐妹说，好好的去享受，因为在真理里面我们是得自由的。而今天我们所学的这个词 demand 哈，其实它有要求和辖制的意思，有些时候呢是一种好像捆绑的意思，但今天的经文却告诉我们说，在主的爱里面，他从来不 demand 我们，他不辖制我们，不要求我们，而他已经替我们偿还了所有我们的罪， demand 我们，要求我们所要活出来的或者达到的那些律法的标准。
所以我们要跟我们的这个姐妹讲，家事儿我们是断不清的，但是你要考虑一个问题，几百块钱的物业费要斩断你们家人之间这种爱的关系吗？还是你愿意用爱去让你的这些侄女儿也好，外甥也好，大侄子也好，都能够看到有主的家庭的美好，
正好可以传福音。
是，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I have loved you from the start. I have seen your hurting heart. And you feel so lonely, but you keep on hiding, cause you feel so guilty for what you've done. You're unworthy, feeling unworthy.